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我是于浩。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别闹了，费曼先生》，讲述了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的有趣故事。这本书的中文版呢，一共有449页，我会用大概20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什么样的关键特质让费曼成为一个有趣的物理学家。费曼呢，是在爱因斯坦之后又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在1965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提出了费曼图、费曼规则和重整化的计算方法，这些都是研究量子电动力学和粒子物理学的重要工具。他呢，还参与了二战时的曼哈顿计划，这个计划主要是用来制造原子弹，在日本长崎爆炸的原子弹就是这个计划的成果之一。现在啊，有句话很流行，叫美丽的皮囊太多，有趣的灵魂太少，费曼就完全属于后者。一提到物理学家、大学教授这些关键词，你是不是想到了中学课本或者是学校走廊照片中的那些人呢？但是费曼和他们的画风就明显不一样，人称天才中的小飞侠。他不像牛顿那样一辈子未娶，为了科学苦大仇深地过了一生，他有着刻骨铭心的爱情，也不像爱迪生在小时候还被老师骂小笨蛋，最初还在简陋的实验室里搞各种发明。他的物理研究生涯一直很顺利。除此之外呢，费曼的业余生活特别丰富，会的技能也特别多，比如修收音机、玩桑巴鼓、画画、破解玛雅文字、开保险箱、赌博。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撩妹高手。你看看，这么多技能加身，这简直是让人羡慕嫉妒恨的。这本书呢，是一部自传，作者是费曼本人和他朋友的儿子莱顿。这本书的出现也很有意思，说费曼有一天呢，和莱顿在一起敲鼓的时候，就说起他之前的那些故事。莱顿一听这么多的好玩故事，一定要让大家看到物理学家的另一面，于是就诞生了这本书。这本书的核心是有趣。我们得到的专栏作者何菜头说，这本书啊，是理科生写给世界的情书，把大家从对物理学家、理科生的刻板印象里解救出来，让我们知道原来科学家也可以很可爱，他们的世界也不只是公式、实验和数据，也可以有美女、狂欢和恶作剧。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位天才小飞侠的几个关键词，以及他都做了哪些有趣的事情。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费曼提出的高效率学习的方法。第一个关键词，好奇心旺盛。好奇心可以说是科学家的标准配置了，如果没有好奇心，根本不可能发现很多东西。同时呢，他还有强大的动手能力，通过操作来证明自己的想法。牛顿因为好奇苹果为什么要落在地上而不是飘在天上，发现了万有引力。瓦特因为看到水壶盖被水蒸气顶起来，就改良了蒸汽机。费曼也一样，从小他的好奇心就特别旺盛，喜欢捣鼓很多小玩意儿，对于不知道的事情就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在他11、12岁的时候呢，就在家里搞了一个小型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里面可以说什么都有，有一个能扎土豆的加热器，还有各种电路板。有一次他做了一个防盗铃，只要别人推门进来，这个门铃的电路就会连通，然后发出声音。他呀，还特别喜欢玩收音机，平时就抱着一直听，又从别人的手里低价回收了很多二手的收音机。这些收音机要么音响坏了，要么电线松了，他就自己动手修理。这一修不要紧，街坊邻居都知道他有这门技术，还不用收钱。于是呢，把自己家坏了的东西都送过来。在修理的时候，费曼也总会遇到那种损坏太严重无法修理的机器。这时候呢，别人就劝他，哎，你就是个小孩子，修不好没关系的。但是费曼不同意，他说自己遇到困难时绝对不会善罢甘休，非要把它搞懂才行。别人劝他算了吧，他的想法反而是，既然都做了这么多前期工作，再半途而废实在是太可惜了。就是这种解决难题的冲劲儿，让他之后在遇到各种科学学习的问题时能一直坚持研究，掌握各种新技能。费曼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技能，就是开保险柜。这个是他在二战的时候参加曼哈顿计划时学会的，因为是保密项目，他们这些研发人员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无聊的时候呢，就学会了这个技能。保险锁也有好几种，一种是那种常见的挂锁啊，他说这个特别好开，就跟掰饼干差不多。会开这种锁之后呢，他就和大伙说，咱们的文件不安全，需要加强一下管理。但是别人觉得上着锁呢，怎么不安全呢？于是呢，费曼就在需要文件但是抽屉的主人不在的时候，直接进屋里拿文件，等他把工作做完之后，把这个文件还还给当事人。当事人就很诧异啊，说这东西怎么在你的手里呢？后来啊，研究基地就真的换了一批更结实的保险柜，锁也变成了上面有三个圆盘的那种密码锁。 为了破解这个，费曼也是下了大功夫了，还专门去买了两本书。但这种书都是教你怎么猜出密码的，比如说用主人的生日、纪念日之类的，真正关于开锁的技巧还是比较少。于是呢，他就自己在保险柜上一直练习。这个问题啊，说难不难，其实就是数字的排列组合，但说简单肯定也不简单，毕竟组合的数量太多了，成千上万种的组合得一个个试到什么时候啊。于是呢，费曼就一直在自己的保险柜上面练习，先锁定密码的其中一位，然后再去尝试新的组合，到后来基本上可以四个小时平均能开一个柜子了。最后他花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把研究基地里面所有的保险柜都打开了，这时候他的开锁技术已经到了职业水准。你看，这种天生的好奇心和动手能力让他在各种领域里尝试新鲜好玩的事情。那除了好奇心，他为什么能快乐地沉浸在很枯燥的物理学中？是因为费曼一直享受发现的乐趣，这也是他的第二个关键词。费曼在书里就说过，为什么他喜欢研究物理啊？因为那不是在学习知识，而是在玩，他就是喜欢琢磨不同的现象。有些在我们看来很常见的现象，他都会思考出很多原理。有一次他在学校食堂吃饭，看到有人把食堂的盘子往空中抛着玩，然后他就发现在盘子转动的时候，盘子上面的校徽比盘子本身转的要快。这个小现象就让他有了思考，他就开始不断地推导转盘子的方程式，用力学和动力学原理来解释这个现象。后来费曼还真的算出来，在什么样的运动情况下，盘子和盘子上的校徽才能实现1:2的速度旋转。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一个好朋友，这个朋友就劝他说，这个虽然是挺好玩的，但是有啥实际意义啊，别研究了。但费曼就不同意，他觉得好玩就是这个研究意义所在。所以呢，沉浸在自己的感兴趣的事情中，享受物理就是费曼最大的乐趣。费曼还有一个特点，也是他的第三个关键词，就是能把复杂的事物具象化，用很简单的话或者是案例就把一个抽象的原理给解释清楚。费曼有一个著名的冰水实验，这个实验是针对美国当时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事故原因做的演示。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空中爆炸，7名宇航员遇难，震惊世界。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就召集了很多专家来调查，68岁的费曼就是其中一个。经过调查，费曼将问题锁定在火箭助推器的 O 型密封圈上。这个密封圈是橡胶做的，有一定的膨胀性，在发射火箭的时候，这个环就保护火箭体的接口，起到密封的作用，防止高温气体接触到燃料舱。但是呢，发射基地的温度又特别冷，在0度以下，密封圈一遇冷就收缩了。在燃料舱开始燃烧的时候，一冷一热，这个密封圈就失效了。但是到底怎么跟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人民解释这个原因呢？用高压燃料涡轮泵失灵这种专业名词，大家也很难听懂啊。于是呢，费曼就在新闻发布会现场进行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演示实验。他用镊子夹住橡胶圈，泡在冰水里一会儿，拿出来之后，橡胶圈上都已经有了镊子的痕迹了，过了几秒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就完美的解释了挑战者号发射当天温度很低，导致推进器的 O 型密封环受冷之后不能立刻恢复原状，导致燃料从飞船的连接处泄漏，从而发生了爆炸。这个实验被称为近代科学最美妙的实验之一。费曼就这样用了一个比我们高中实验课还简单的操作方法，把航天飞机失事这么复杂的事情解释清楚了。试想一下，如果他也像其他人一样用各种专业术语在解释，也许啊就没有那么多人能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费曼的高明之处就是让我们这些非专业的人也能一下子明白科学的原理。这种解释方法呀，爱因斯坦也尝试过用来解释相对论。你坐在一个漂亮姑娘身边坐了2小时，感觉上却是一会儿的功夫，而当你夏天紧挨着一个火炉时，哪怕只坐上一会儿，却仿佛已经是一个小时。这里就有着相对论。其实科学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深奥，归根结底还是要用来服务我们的生活。费曼的这种表达方式就让有的人怀疑了他的教授身份。一个速记打字员就问过他说，别的教授说的话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您说的话我什么都能听懂，所以我觉得您不可能是教授。就是因为费曼有这种把复杂事情具象化的能力，他在一生中除了物理学专家，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物理教师。在教学中啊，他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知识迁移的能力，因为他认为如何应用原理比记住这个原理更重要。 比如说，因为一个美国的政府项目，费曼来到了巴西做了一段时间的教师，主要讲授电学和磁学方面的课程。刚到巴西时他就震惊了，费曼经常看到小学生在书店里购买物理书，这么多巴西小孩在学物理，比美国小孩起步早多了，但是巴西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科学家。结果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找到了事情的原因，这些学生其实根本就不会做应用型的作业，他们更擅长的是死记硬背。他问学生一个书上的问题，学生都能够顺利地答上来，但是他再问一个类似的问题，他们就不会了。他留给学生们的应用题，大部分人都不能完成，所以学生也不喜欢他这种教学方式。巴西的学生啊，更喜欢老师说一个概念，他们就一字一字地抄下来，背熟以后就考试。对于这种现象，费曼在学年演讲的时候做了一个比喻，说一个希腊学者跑到了一个不认识希腊文的国家，发现这里的人都在努力地学希腊文，于是学者高兴地问他们，苏格拉底谈到真理和美之间的关系时提出过什么主张啊？学生一个都说不出来。然后学者又问，那苏格拉底在第三次对话录中跟柏拉图说过些什么呀？学生立刻眉飞色舞，用特别优美的希腊文一字不漏地把苏格拉底说过的话背了出来。其实苏格拉底在第三次对话录里所说的就是真理和美之间的关系，只不过书上啊没这么死板的下定义，他认为巴西现在也是这样的教育方式，对这个方式表示了强烈的批判。拥有好奇心、知识迁移能力的费曼学习能力也非常厉害，这就是他第四个关键词。他这个学习能力啊，可不仅限于物理科学，还有很多看起来不务正业的学习，比如说学画画、学桑巴鼓，很多呢只要是他感兴趣的事情他都会去尝试。学画画就是他和一个画家朋友杰瑞有一天突发奇想，说哎，你教我画画，我教你学物理行不行啊？结果呢一拍即合，费曼就在画家朋友的指导下越画越好，最后开了个人画展，在画展中还真有人买下了他的画。后来呢，费曼画画的题材也越来越广，最后还画了裸体画。本来这个画像是准备卖给红灯区的按摩店的，结果被气象局的人买走了，挂在办公室里。
在巴西的时候，美国领事馆有一位职员知道
费曼喜欢桑巴音乐，就跟他说有一个桑巴小乐队每周都在自己家里练习，欢迎他去听听。没想到呢，费曼一听不要紧，发现了乐队里有一个小乐器叫潘德鲁小铃鼓，就喜欢上了，于是就学会了这种鼓的玩法，后来还学会了弗利吉德拉，这是一种伴奏用的打击乐器。在巴西的嘉年华上，他就随着乐队在游行中表演。是不是觉得特别难以想象，一个外国的物理学教授跑到巴西的狂欢节上玩着本地的音乐，可以算是跨界乐手了吧。回国之后呢，他还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学校芭蕾舞团的鼓手，把这个技能发扬光大。除了这两个技能，他还会破解玛雅文字，会通过嗅觉辨认不同的人，会在赌博的时候看透套路，各种我们觉得很专业的能力仿佛在他那里啊都是小菜一碟儿，可见他的学习能力有多强。可以说费曼是个天生的科学家，从小到大他一直拥有科学家的特质。费曼拥有这些特质离不开他父亲的教育，他父亲的教育方式在现在看来还特别有价值，他有一种开放式的教育，让费曼充分观察大自然，天马行空的思考。最后呢，费曼和他的妹妹都成为了物理学家。在费曼还坐着婴儿椅的时候，他父亲呢就拿回来很多厕所用的那种蓝色和白色的瓷片，他俩呢就把这些瓷片摆成多米诺骨牌的样子推倒，或者按照不同的颜色的规律反复摆放。他母亲说这个有啥好玩的，他父亲就说我正在教他数学中的排列。可能这个年纪别的孩子都在玩毛绒玩具小汽车的时候，他父亲就已经开始带他用这种有趣的方式来认识数学了。费曼的父亲还会经常给他读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读的时候会用很形象的语言来描述抽象的事情，比如说恐龙身高是25英尺，头是6英尺宽，可是这种抽象的数字小朋友是根本无法理解的，他父亲呢就会给他解释25英尺大概就是两层楼那样高，6英尺就是比我们的窗户还宽。你看这样一解释，恐龙的体型一下子就清晰了。他父亲呢，总是把所教的概念变成可触可摸有实际意义的东西，这也为费曼思考的简化打下了基础。他父亲呢，还会鼓励他奇思妙想，比如说你要是遇到了火星人，人家问你地球人为什么晚上要睡觉，为什么要吃饭，你会怎么回答人家呢？就是这些看起来无厘头的问题培养了他喜欢思考的好习惯。 父亲对于他的教育啊，不只是告诉他这是什么，还会把背后的知识和原理都告诉他。有一次呢，费曼和小伙伴们一起在山上玩的时候，看到了一种鸟，别的小伙伴就问他，哎，你知道它叫啥不？费曼说不知道啊。小伙伴就开启了嘲讽模式，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你老爸没教过你啊。其实这个问题费曼的爸爸已经教过他了，只不过方式不一样，他没有直接说这只鸟的名字，却告诉费曼在意大利、葡萄牙、中国、日本这些国家中，这只鸟的名字分别叫什么。他们还观察了这只鸟为什么一直在用嘴啄自己的羽毛，猜测其中的原因。这种刨根问底的教育和只知道这种鸟的名字比起来，深刻程度自然就大得多。费曼就是在这种教育下学会了知道一个东西的名字和真正懂得一个东西的区别。费曼的父亲呢，还培养了他爱观察的好习惯。有一天呢，他在玩玩具马车，车斗里小球的运动就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小球在拉动马车的时候往后走，马车停住的时候反而往前走，这是为什么呢？他就去找他的父亲，父亲就告诉他，这就是惯性，是一种物理学现象。正是这种教育方法让费曼用自己的好奇心来对待身边的事情，会永远用自己的执着和坚持来完成自己想做的每一件事，也就造就了后来的科学顽童。上面呢，我们说到了费曼有趣的生活，现在呢，我们来说一下费曼独特的学习方法。在《如何高效学习》那一本书里，作者斯科特·杨曾经提到过，费曼学习法的核心就是通过向别人清楚地解说一件事，来确认自己真的弄懂了这件事。通俗一点来说，就是通过转述来巩固你自己的知识。费曼的学习技巧一共有四个步骤：一、确定一个学习概念，选择一个你需要学习的概念，先拿出一张白纸，把你要学习的这个概念写在白纸的最上面。比如说数学中的函数，那我们就把函数的定义写在最上面。第二，将概念复述给别人，在白纸上写下你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写的时候想象你在和别人交流，给别人转述这个概念。在转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哪些地方你可以说得很清晰，还有哪些地方你自己都解释不明白。那么解释不清楚的地方，要么就是你的知识还没有完全掌握，要么就是你转述的有问题，没有抓住这个概念的实质，这些就是你需要努力深入学习的部分。第三，纠错深入学习，把刚才给别人转述时卡壳的部分重新学习，查各种资料，直到把那些搞不懂的地方全都可以流畅地写在纸上为止。这个过程和上一个复述的过程是可以循环的，只要遇到问题就停下来学习，然后再复述。第四，回顾和精简，当我们把所有的学习概念都弄清楚之后，用自己的话把这个概念重新转述一遍，这一步就是对已经学过的知识进行检验，检验自己到底有没有掌握知识，就是讲述转述给别人听，只要别人能听懂你说的意思，那就说明你自己的学习成功了。其实呢，我们每天听本书的栏目啊，就是由说书人从一本书中提炼出精简的观点，为大家清晰明确地转述书中的精髓。我们也希望你在听过每一本书之后，也可以抓取到能转述给别人的关键内容。好，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本书讲述了科学家费曼的有趣的一生。首先，我们说到了他身上的四个关键词，分别是强烈的好奇心，把复杂事物具象化的能力，对世界保持乐趣。在这些特质的驱动下，费曼学习到了很多好玩的技能。其次，我们说到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对他的开放式教育方式。父亲的教育让费曼知道，弄清事情的原理比记住事情的概念更为重要。最后我们说到了费曼提出的学习法则，通过确定要学习的概念、复述概念、纠错和精简四个步骤，牢固但又灵活地掌握知识。费曼是一个怀有赤子之心的科学家，他一直假定自己是无知的，对外界一直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和验证的兴趣，会永远用自己的执着和坚持来完成自己想做的每一件事儿。这些特点让他成为了一个有趣的人，在繁忙的生活里，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对每一件事情保持兴奋与好奇，钻研自己喜欢的事情，修炼成为有趣的人。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为你准备的笔记版文字就在音频下方的文稿里。这是2017年每天听本书为你解读的第218本书，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